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26章，若瑟向玛利亚请求宽恕。53天以后，圣母妈妈再度重现神事中，并告诉我要将这神事记录在此书中。喜悦又充满了我的心，因为每次见到玛利亚就充满了喜乐。我见到纳扎勒的小果园，玛利亚在一棵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下纺织。这些苹果一开始转变颜色，它们丰满红润，就像孩子们可爱的脸蛋。可是玛利亚却失去了昔日玫瑰般的血色，她在赫贝隆时脸上所呈现的光彩与亮丽已经消失无踪，她面容苍白犹如象牙，一弯嘴唇仍是珊瑚般淡淡的桃红，当她睫毛低垂时可以看出她的眼睑下有些黑影，红肿的双眼好像刚刚哭过。我看不到她美丽的眼睛，因为她低着头专心的工作，但可以感觉得出某些事情困扰着她，因为我听到她在叹息，好像心中受了很大的委屈。由于天气炎热，玛利亚身穿白色的细麻衣，并没有戴头纱。这是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，阳光在微风吹动时，透过苹果树叶，反射在玛利亚的秀发上，犹如黄金般的耀眼夺目。屋内和邻舍都没有传出任何声响，只听到泉水汇入池中时颤颤的水流声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吓了玛利亚一大跳，她放下手中的纺线杆和纺锤，站起身去开门。虽然她的衣服宽松，已经遮不住怀孕的迹象。若瑟站在她面前，玛利亚顿时满脸苍白，连嘴唇都失了血色。她整个面容看起来像个白面饼。玛利亚忧愁地看着若瑟，若瑟以求饶的目光望着玛利亚，他们四目交接。玛利亚便开口问道：若瑟，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吗？你有话要告诉我，请进。若瑟关上了门，还是缄默不语。若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要你宽恕我。若瑟弯下身来，一副要下跪的样子。玛利亚平常很少触碰若瑟，这时她牢牢地抓住若瑟的肩膀，坚持阻止他下跪。玛利亚的脸颊一阵红一阵白的说着：若瑟，你不需要我宽恕，我该感谢你对我的爱，当我不在家时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若瑟望着玛利亚，她那深邃善良的双眸，情不自禁的泪水 早已夺眶而出，流到他的面颊和胡须。玛利亚，请宽恕我，因为我怀疑了你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真不堪当拥有你这样的宝藏。我违反了爱德，在我心中不公平地控诉了你。我没有事先问明真相，我违反了天主的法律。我没有爱你，如同爱我自己一样。啊，你没有错，玛利亚，我有。如果我被人控告犯了这样的罪，我一定先为自己辩护。可是，我怀疑你时，却没有给你为自己辩护的机会，而且并没有询问你，我就要做决定。玛利亚，虽然只是一种不信任和怀疑，但已冒犯了你。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该事先了解你的状况。为了这三天我所受的折磨，玛利亚，请你宽恕我。你没有冒犯我，我拿什么宽恕你？相反的，我还要请你原谅我所加给你的痛苦。啊，我真的饱受很大的打击。今天早上还有人说我的两鬓已白，脸上还添了不少的皱纹。这几天的折磨，我好像老了10年。玛利亚，为什么你这样谦虚，连我是你的敬佩也都隐瞒住你的光荣，导致我怀疑了你？若瑟虽然没有下跪，但他低着头弯下腰来，如同下跪没有两样。玛利亚将小手放在他的头上，微笑着，仿佛在赦免他的罪。他低声地说，如果我的谦逊不够完全，我就不配孕育万民所期待的救世主。他来是为了赔偿骄傲的罪，因为这罪毁掉了人类。至于没有向你说明，是天主命令我这么做，我就必须服从。顺服也让我付出了许多的代价。还有，见到你为我所遭受的痛苦，我实在不忍心。但是，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我只有听命。仆人不能与主人争辩所接受的任何命令，只有顺服。若瑟，这些命令有时候让我们痛哭流泪，但仍要服从。玛利亚一边说一边流泪，若瑟因弯着身子未能觉察，直到一滴泪水落在地面，他才知道玛利亚也在哭泣。这时他抬起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做。他将玛利亚的小手紧握在自己强壮的手里，并亲吻她纤细的指尖。 现在我们必须安排一切，因为若是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只是看着他的肚子，玛利亚羞红了脸，立刻坐了下来，避开他的眼光。我们尽快的完婚，然后我搬来这里，下周好吗？若瑟，都照你的安排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是你的女仆。不，我才是你的仆役，我主在你怀中成长，我是最幸福的仆人，你在以色列所有的妇女中最当受赞美。今晚我就通知亲戚，以后当我住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工作准备他的来临。啊，我怎能迎接天主到我的家里，天主在我的怀抱中，我会兴奋地死去，我怕我不敢触摸他。因天主的恩宠，你能就像我一样，你是你，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人，天主的子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。耶稣是为我们可怜的人而来的，他要使我们在天主内成为富有的，所以他才来到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是最贫穷的，我们也承认真是如此。喜乐吧，若瑟，达味的后裔有了他长久期待的国王，我们的家会比撒罗曼的皇宫更华丽，因为天堂就在这里。我们将分享天主平安的秘密，而世人后来才能领略到。他将在我们中间成长，我们的双臂是救世主的摇篮，我们的工作来抚养他。啊，若瑟，我们会听到天主叫我们爸爸和妈妈的声音。玛利亚流下了喜悦的眼泪。若瑟跪在他的脚前哭泣，他的头差一点儿埋在玛利亚宽大的衣服里，他的衣服直垂到砖头地上。神事在此暂时停止。玛利亚说，希望没有人误会我为何脸色苍白，其实并不是出于人性的恐惧，按法律的规定，我应该被人用石头砸死，这并不是令我害怕的动机。使我难过和畏惧的，反而是若瑟因我的缘故所受的痛苦。我并不怕他，因控告我而惶恐不安，我只是不希望见到他违反爱德而坚持要控告我。所以看到他时，我的脸色就变得苍白如雪，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艺人都有可能缺乏爱德，同时也违反了正义。若瑟是一个从未犯罪的艺人，假若他犯了什么罪，对我而言，这将是最大的伤痛。如果我不做谦逊的典范，如同我告知若瑟，我就不配在我的怀中孕育救世主。他为了消除人类的骄傲，贬义自己，甚至于空虚自己，而化身成人。我让你看到这一幕神事，在任何一部福音中都没有描述过。为了使那些因过分被误导的人能重视并了解，要让天主时常喜欢我们， 并在我们内心不断听到他的召唤所必备的条件。要有信德。若瑟绝对相信天主派遣的天使所带来的讯息，因为他坚信天主是圣善的。他既然仰赖天主，就信天主绝对不致让他失望，被人嘲弄、欺骗，甚至耻笑。若瑟也只愿意相信我，因为他本身是个老实人。若说要怀疑他人，对若瑟而言是件痛苦的事。他遵守法律，法律说要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。我们是如此爱自己，甚至我们虽然不完善，但还认为自己是十全十美。难道我们在发现别人的缺点时就可以不爱他们吗？要有绝对的爱德。爱德是易于宽恕人的，人自己应该愿意宽恕别人，对他人的缺点尽可能的饶恕包容，并且接纳所有情有可原的过犯。要绝对的谦逊，应勇于承认自己的错，即使只在一个单纯的思想上也会犯错，不可骄傲，以致拒绝说我犯了错，因为这样的骄傲比所犯的错更能伤害人。除天主之外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有哪一个人能说我从不会犯错呢？另一样更难的谦逊，那就是如何将天主在我们内所行的奇妙事迹保守秘密。除非是为了光荣天主，需要将它彰显出来，否则为了避免那些没有获得天主恩宠的人感到畏缩和气馁，仍然应该保守秘密。啊，如果天主真的愿意，会启示给他的仆人，就像伊撒伯尔认出了我真正的身份，我的敬佩在适当的时间也认出了我是谁。信赖天主，他自会表明你们是他的仆人，他会迅速地这样做。因为凡是被提升到某种特殊使命的人，就是在天主无限的光荣上增加新的光荣，也证明这个人完全实践了天主对他所怀的希望。也许是一个较小的完美，却反映出那创造者的完美。你们是天主特别宠爱的人，你们要保持缄默，隐蔽自己，未能听见唯一生命的话语，使你们配得永恒的太阳来光照你们。啊，天主，你是无限幸福的光，你是你仆人们的喜悦，请你光照他们，使他们在谦逊中感到喜乐并赞美你。你驱散心高气傲的人，却提升爱你的卑微的人，进到你辉煌的国度里。